好，今天继续我们祷告的系列。我们一直在谈到祷告的没有祷告的罪、祷告的好处等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谈到祷告的无限可能性，意思就是说，祷告能带给我们无限制的可能性。因为有些人说啊，这样的事情不用祷告啦，或者这样的事情啊，怎么可以祷告呢？怎么可能会发生呢？我们来看看，祷告呢，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限制？就是说，有些事情不可以祷告，有没有这样的一回事？或者呢，还是我们的题目所说，祷告的可能性呢，是无限的，无限的。我们今天的主题呢，就是来自耶利米书第33章第3节。先知耶利米，他就是说，神告诉我们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。神对我们这样说，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，答复你，给你我的反应，并将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。好，神不只是答应要回复我们，他还说，他将把我们不知道的、我们根本想不到的、我们觉得又大又难的事情呢，他都会指示我们。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回答，有这样的一个答应呢，一个应许，从神那里来给我们的一个应许呢，我们可以说祷告呢，其实是没有限的，没有限制的。这节经文呢，就提醒我们祷告所能带给我们的无限可能性，无限可能性。使徒保罗也在新约呢有同感，在以弗所书第3章第20节，他就说到，神能照着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，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，一切怎么样？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，超过，不是低过，也不是平等，而是超过，就是说我们根本想不到的，神都会做到。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经验过，通过你自己的祷告，你所求的是这里，神所给你的是超越这里，有吗？当然有。好，你求的是一两样东西，神给你5-6样东西，给你这两样再加上其他4-5样，有哦。这样的，你说是不是叫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？你根本想不到神会给你，你根本还不敢去求呢，有没有？有这样的？我有，不敢求出来，在心里有想啊，可是口里不敢讲出来，可是神却给你，哇，弄你觉得，反而觉得你，让你觉得很不好意思，很排斥，好，这样的一种感应。上个星期呢，我们就谈到祷告呢所能带给我们的祝福，你们记得吗？有哪几样吗？第一样是喜悦，祷告能带给我们喜悦，祷告能带给我们智慧，智慧就是用知识。智慧就是懂得怎么用知识，祷告能带给我们解脱，解脱我们的烦恼，解脱我们的捆绑。祷告能带给我们力量，力量来做什么？做神的工作，力量来服侍主。祷告呢，能让我们效法基督的模样。5个祝福。虽然如此呢，但事实上呢，祷告呢所能带给我们的祝福不只是这5样。而是远远超过这5样，因为刚才先知、使徒都讲了超过，所以不只是那5样。好，耶利米告诉我们呢，祷告是无限的，无可否认呢，这神的应许必定鼓励我们忠实的祷告。如果我们没有什么其他的理由要祷告呢，这两节经文就够以鼓励我们忠实的去祷告。 我们也必须注意，这应许呢，这个神给我们的这个应许呢，就是他会引运我们，他所给我们的答复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其实呢，是附带一个条件，附带一个条件，什么条件呢？神要回应我们的呼召，神呢要答复我们，他要。其中一个条件呢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要呼唤，我们要呼求他。换言之呢，当我们说到祷告这回事呢，其实有双方面，有双方面。根据你的单子，第一方面是人的一面，就是你我，我们人这一面，就是我们的呼求。第二的一面就是神圣的一面，就是神的回应，神的回应。好像你要有问才会有答，你没有问，你不可以说那个人没有答复你，对不对？你没有求，神就没有这个义务要给你。所以呢，第一方面呢，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谈到的，今天所要专注的呢，就是我们这一面，我们呼求的这一面。再从另一个角度来解释，就是说我们从神那里所得到的呢，是因为我们对神的呼求，我们有求，神才有给我们。相反的，我们得不到是因为我们没有祈求。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就说到，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，为什么？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不求。所以雅各是教导我们，告诉我们，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呢，是说为什么我没有这个？为什么我没有那个？为什么我得不到平安？为什么我没有力量？为什么我心中没有喜悦？因为我们没有求，我们没有求。当然，这里不是说求财啊、求富啊这种东西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就要探讨其中这一面，就是我们这一面，好，就是问的一面。有两点我们要注意，就是第一，祷告的简单性，祷告的简单性。因为呢，有很多人说，我这一面，我要呼求，我要求，我怎么求呢？我怎么祷告？我怎么跟神讲话？神这么高，在那高上，我在这里，我怎么去跟神求？有很多人，他们其中一个阻碍啊，来阻止他们祷告，就是因为他们觉得我不懂要怎么跟神讲，尤其是其他的宗教，他们觉得他们得通过一个祭司才可以跟神讲，我不可以直接跟神讲。所以你要叫我跟神亲自来祷告，我不懂要怎么告诉神呢？可是呢，今天我就告诉你，祷告呢其实很简单，祷告很简单。许多基督徒呢，他们误以为呢，祷告呢要得到神的答复呢，必须要有复杂的宗教仪式来打动神呐。很多宗教你不觉得是这样吗？需要很多咚咚锵锵啊，要演大戏啊，要做这个要做那个啊，要拜祭神啊，哇，要做到很多东西才可以得到神的一个答复。所以很多人呢还是有那种思想，以为哇，我要得到耶和华神的答复呢，我要做这个要做那个，我祷告啊也要很多 pattern 的啊，要出很多 pattern 呢，神才会答复我。其实不然， 我们呢 在耶稣基督呢 他教导门徒如何祷告 的之前呢，他呢先教这个他的门徒有哪些事呢不要做，不可以做，祷告的时候不应该做。第一，根据你的单子呢，就是不要试图打动他人，就是你祷告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想我要打动别人，意思就是说我祷告的时候呢，我不要想到我要引人注目，我不要想到我要引人注目，就是说根据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，耶稣就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意思就是说他是指那些假冒为善，就是冒牌装着很神圣的人，他们很喜欢站在会堂，犹太人的会堂中间，就是好像我们站在大礼堂的中间这样子。哇，人家走来来来往往，或者在十字路口，突然间呢，很多人在后，他就在那边祷告。哇，神啊，我求你呀、啊，哇！然后每个人看就哎，哇，这是什么？他为什么在祷告啊？他在祷告什么？就是让大家注意这样子，啊。这样子啦，好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所以第一个警告呢，耶稣给我们的第一个警告就是，你祷告的时候呢，你不要故意呢要让人家引人注目，不要。第二，不要试图打动神，就是说你不要，第一你不要试图打动人，你也不要试图去打动神。怎么样打动神呢？耶稣就在第七节，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七节，他说：“你们祷告不可向外邦人用许多重复话。”这里所指的外邦人是什么？是谁？整个世界呢？不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哦。你我就是外邦人啊，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哦，所以你我都是外邦人。可是这里呢，耶稣所指的外邦人，他们祷告的时候很喜欢用重复话。你们啊、好像我常常听过我父母亲啊、拜拜，你知道重复话是什么吗？重复话就是好像念经，那么一直重复，对不对？或者啊、祷告的时候啊、祷告用一直用重复的词汇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耶稣就说你祷告的时候呢，也不要这样来祷告，用重复话来尝试要来打动我。好，好像基督徒有这样做吗？有，基督徒呢，很可惜，很多基督徒还是有基督徒这样做。他们祷告的时候呢，他们有时是坏习惯，有时是一种坏习惯，祷告的时候很喜欢说耶和华天父啊，连讲一句，然后又耶和华天父啊，又讲一句，又耶和华天父啊。那么他祷告其实很多重复的，很多重复。或者他以为呢，只要我用某某词汇啊，神就会听我的话，好像是那些窍门这样子啊，用一些话神就不可能不会听我的话，他一定要听我的话。所以呢，不要试图打动人，不要试图打动神。第三，不要试图打动自己，自己就是让自己觉得洋洋得意这样子。好像我祷告的时候好像如果我祷告的时候，哇，我用的词汇啊，我站的方式啊，或者我祷告的东西啊，让我觉得哇很洋洋得意这样子。所以这三个呢，这三件事都是耶稣教导我们不要做。祷告的时候千万不要想着打动自己、打动神或者打动别人。所以祷告呢并不复杂。祷告为什么会复杂？是因为呢，我们祷告的时候总是想着要打动别人、打动神、打动自己。我们一想到这三点呢，我们就会怕。好像如果柯牧师说某某啊，你可以上台来祷告一下吗？不可以，不可以，因为我还没有想好要讲什么，然后我讲错了很丢脸啊，你就想到我会丢脸， 我没有想到要讲什么，因为我还没有想到要跟神说好，所以我还没有写下来，然后神会生气，然后我会没有啊让大家不啊出丑。所以你一想到这三件事，你就不敢祷告了，祷告变成很复杂了，复杂一件事。可是祷告其实很简单，很简单，有如先知耶利米所说，祷告其实是什么呢？祷告其实就是求告神，求告神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其实呢，最会祷告的人是谁呢？小孩子，小孩子，你有没有听过小孩子祷告？小孩子祷告很简单的，因为他们很会做什么？他们很会求，妈买这个给我，爸买这个给我，我要去这个，我要去那里，很容易。小孩子就是有那个天真，有那个信实，他们相信有一个神，他们相信我是神的孩子，我就可以跟天父讲话，这样而已咯。还有想到 Lux 排谁吗？没有。还有想到丢脸吗？没有。他什么时候会丢脸呢？就是当那个父母说，你为什么这样祷告，丢了我的脸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，他才会。哦，是吗？如果父母亲没有跟他这样讲，他会丢脸吗？他不会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可以跟小孩子学习，跟小孩子学习祷告其实很简单的，简简单单的求告神就是这样。圣经也是如此形容，在诗篇第四章第三节，诗人说，我求告耶和华，他必听我，就这样而已。我求告他神，他听我，这样而已咯。第五十章第十五节，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，神这样说，我必怎么样，看你讲得好不好，看你有没有用对的词汇，看你有没有选择好的时间，没有，他说我必搭救你，就这样而已，你也要荣耀我。第九十一章十五节，你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，他在急难中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。所以很简单，就是有一来有一往，我们求告神，神就答复我们，这就是求告的简单性，简单性，简单的求告神。新约里呢，便有一个场面，有一个场面呢，清楚的表露出这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就是简简单单的求告神。你们记得吗？有一回，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就乘坐了一条船到这个河的另外一边，可是呢，他们就遇到暴风雨。可是呢，他们就很害怕，所以他们很害怕啊，就是船呢，就是船只就是快要沉没了，暴风雨啊，翻打啊。可是突然间就见到海面上有一个人，他们一注意看，原来是耶稣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四章第二十七节就有记载，耶稣连忙呢就对他的门徒说，你们放心，是我，不要怕。接着呢，第二十八节，彼得在船上，他就说，主，如果是你，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里去。好，为什么彼得会这样说，我不知道，可是他就是这样来求告神。那么耶稣就说，来。所以他就爬出船到这个海面上去，一面盯着耶稣，他的信实非常强，因为他盯着耶稣，他就一面走上去，走过去。可是呢，在那个海浪上走啊，飘啊，浮啊，风吹啊，雨打啊，他就转移这个视线啊，可能他就看往下一看，好像这样，我这样，我怕水，游泳没问题，可是如果我一看下去，看到那个游泳池的底，哇，这样深啊，就会紧张。可能彼得就是这样看了一下就怕了，他就马上沉没。 好，可能他看到乌云，他看到雷电，看到海浪，看到狂风，他就开始害怕，不再仰望耶稣，就慢慢的开始往水面水里沉，水里沉。在这个时候，彼得他还好，他记得做一件事，他记得祷告，他记得祷告。好像我们在患难的时候，我们往水里沉啊，如果我们记得祷告，那是一件好事。好，我们记得还有神要帮助我们。彼得也是记得，可是彼得怎么样祷告呢？他已经往水里沉了嘞，他也没有说耶和华神啊，创造这宇宙 的天神啊，真神啊，怎么讲了一大堆话啊，没有。如果他这样讲一下，他已经 到海底了。他只是讲了什么话？他说第三十节，他说主啊救我，主啊救我。然后耶稣就马上伸出他的手捉住彼得，把他拉起来。这个场面呢，就告诉我们，就教导我们祷告的简单性，简单性。有些时候呢，我们有需要，可是我们真的是不懂怎么说，真的是我们太可能我们的情况太糟糕了，要讲都讲不出，要求都不懂要求什么，所以我们只懂得跟神说：“神啊，救我！神啊，帮我！”神会听吗？当然会听。他说：“你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你。”这就是祷告的简单性，用自己的口才，用自己的语言能力。你说我不懂怎么样跟神讲话，救我你会讲吗？当然会啊。帮我会讲吗？当然会啊。那就可以了咯，那就可以求告神了。祈祷呢，不是什么宗教大仪式，目的呢，不是要打动神。祷告呢是简单的，祷告呢简单的解说呢，就是有一个需要的基督徒知道自己无法解决所面对的问题，但是心中呢却怀着信心，便向神呼救，恳求神呢帮他做自己无法做到的事，这就是祷告。祷告的意思再说一遍，就是很简单，就是一个基督徒有需要，可是呢又知道自己无法解决这个问题，可是心中呢却相信神能帮他，会帮他，所以他就把他的这个需要告诉神，神呢帮他一把，这就叫做祷告。就这么简单，就这么的简单。好，第一呢，我们看到祷告的简单性，现在我们要看看祷告的范围。祷告的范围，我们说祷告是有无限的可能性，所以呢现在我已经希望呢能已经告诉你祷告其实很简单。另外呢，我们要看看祷告的范围，就是说有什么东西不可以祷告的吗？就是说它的范围有限制。我们来看看有关人的这一方面呢，我们也要注意到祷告的范围有四个重点要来注意一下。第一，根据你的单子 A， 就是无论何人无论何人都可以祷告，都可以祷告。我们不需要有中间人，我们不需要有介绍人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保罗就说到：因为只有一位神，在神和人中间就有只有一位中保，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。中保，中保是什么呢？中保不是介绍人，中保也不是可以算是大概是中间人这样子，可是他不是中间人，他是中间神，他就是耶稣基督。也就是说，上个星期我有跟你解释了，如果没有接受主为救主的，其实是不可以祷告，因为神没有义务要听。所以呢，这里说到 如果有接受基督耶稣为救主的，他就是成为你的中保，你就是可以跟神求告了。所以呢，凡是已经成为神家庭的一份子的人呢，就可以祷告。只要我们已经接受耶稣为救主，成为神家庭中的一份子，我们就有那个权利，我们就有那个特优，来到神的面前呢，与他谈话，与他谈话。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六节，上个星期我们看过，就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赐恩的宝座前，要为要得怜悯，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如果我们已经成为神家庭的一份子呢，我们就不用怕，我们就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。任何人蒙恩信靠而得救的人，都可以通过祈祷来到神面前，把我们的要求、我们的愿望告诉他。所以无论何人都可以祷告。第二，无论何事都可以祷告。什么事情呢？我们都可以拿到神面前来祷告。如果这件事呢，如果你心中的事呢对你重要，那我敢跟你讲，这件事呢对神也重要。你听得懂吗？如果这件事对你来说很重要，那么对神来说呢也是很重要的。所以我们不可以说这件事神不会管的啦。只要他对你重要，是你的健康、你的家庭、你的孩子、你的事业对你重要，对神来说就重要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保罗就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任何事，借着祷告呢，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凡事，他没有说某某事，他说凡事，凡事都可以求告神。那么要怎么求告呢？要求神，要带着感谢的心态，然后呢，把我们所要的告诉神，这就是叫做求告。有时候呢，基督徒会想，神呢可能太忙，没有空。或者神呢可能不把我的事当作重要，对我的小事物呢不感兴趣。这肯定不是事实。若我们不能无论何事都祷告呢，那我们未曾真正的领悟祷告的性质和价值。我们应当为生活上的每一样需要、每一样负担、每一个愿望、每一个惧怕、每个抉择呢，都拿到神面前来祷告。神说凡事，神没有说一个人每天只可以祷告五次，求五件事，没有，凡事都可以拿到神面前祷告。我们无论何事都可以祈求神，没有什么事情呢太小、不重要、不必或者不可以祷告，没有。所以无论何人，无论何事，第三点，无论何处，就是什么地方，我们都可以祷告。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节，耶稣告诉我们，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这节经文呢，耶稣呢是教导我们应当私底下与天父呢交谈。这节经文呢有他的教训，就是说我们祷告的时候呢，必应该选择一个静静的地方，在私底下与天父交谈，这对我们有帮助，因为呢我们才不会被周围的情况给干扰。可是呢，这也不只是内屋呢，也不只是唯一可以祷告的地方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无论在何处都可以祷告，在地铁里面啊，在巴士车上啊，走动的时候啊，甚至在做工的时候啊，我们突然间记得啊，要为某某人祷告，都可以祷告。好，我们呢要如保罗所教导的，他说， 没有写下来啊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七节，他说不住的祷告，就是不停的祷告。如果我们只有在某某地方某某时间才可以祷告，那么保罗怎么说我们可以不停的祷告呢？所以不停的祷告，要记得任何事，无论何事，或者身在何处，我们都可以祷告，我们都可以祷告。好，任何人都可以为任何事在任何地方祷告。最后一点我们要看到，就是无论何时都可以祷告，就是任何时间都可以祷告。这节经文我们上个星期看过，诗篇五十五章第十七节，诗人说我要在晚上早晨晌午哀声悲叹，他也必听我的声音。大卫呢，一天祷告三次，三回。但以理先知呢，也有同样的祷告习惯。可是呢，我有说过，三次不是限制，我们可以祷告五次、十次，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，没有限制。我们呢，只可以祷告多或者祷告少，但是事实呢，就是如此。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，任何时候。神呢不会没有空听我们的祈求，他呢也不会过度忙碌，他总会专心聆听他的孩子的呼求。哦，不像做人父或者人母这样子，哦，有时候会没有空。可是呢，神不一样。所以呢，今天呢，我们看到了祷告的无限制，就是因为祷告很简单，没有人可以说我不会祷告。没有人说哦，只有某某人才有那个能力祷告，没有，因为就是那么简单，每个人都会祷告。另外呢，祷告的范围，任何人、任何事、任何处、任何时候都可以祷告，所以祷告就是这么的无限制。求告我，神说求告我，这就是我们人你我所该做的，我们这一面我们所该做的就是神给我们的邀请。神说求告我，神邀请我们，神说告诉我，神就是要把我们自己的需求、自己的愿望、自己的情愿全告诉他，全部都呈现在神的面前，告诉他，请求他帮助，请求他的祝福。神答应回复我们的祈求，但是我们得先祈祷，没有祈祷他就没有答复，没有义务要答复。倘若我们不问神，便不必指望能从他那里得到什么。哦，这不是圣诞礼物这样子啊，没有求反而还得到啊。祷告不一样，有求神，神才有义务回答。于是呢，祷告呢在我们属灵生活中呢占有很重要的一个地位。也就是为什么呢，就是它那么重要，也就是为什么呢，祷告是那么的简单，而且呢它的范围是那么的广。你想想看啊，如果祷告是那么的重要，可是神又弄它，把它弄成那么的难，那怎么做？又重要又难，这样怎么去把它变成我们生活上的一份子？就是它因为那么重要呢，它才是那么的简单，才是那么的广的范围。所以呢，愿神呢帮助我们有信心的把心中所有的顾虑交托给神，因为他无疑的会关心我们，会答复我们。问题就是我们呢有没有做到我们的这一方面的这个该做的，就是求告神。好，我们现在一起来祷告。